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2月14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不过会前却发生了韩国记者遭到中国保安殴打事件，今晚我们将有来自北京的最新报道。另外，尽管中国官员威胁美国若派遣军舰到台湾，中国将以武力统一台湾，美国总统川普仍然在这个星期签署了支持美台军舰互访的国防授权法。中国真的会因为美国军舰对台湾开战吗？两岸关系面临哪些风险？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在昨天发出了紧急呼吁，促请国际社会关注今年七月份在狱中病逝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处境和健康。国际特赦在星期三表示，自从今年六月下旬刘晓波被查明罹患肝癌末期，到他七月十三号病逝之后，当局不允许本身是诗人和艺术家的刘霞与外界接触，也没有确认他的下落。刘晓波的好友廖义武在12月9号发文怀念刘晓波，并且上传了刘霞在最近写给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一封信。刘霞写道，在被软禁中的绝望和孤单，他说，我自言自语，我要疯了，我那么孤单。国际特赦表示，刘霞的身心健康令人担忧，抑郁症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他的状况正如他在信中所说，我没有权利说话，大声说话，我像植物一样活着，我像尸体一样躺着。国际特赦强烈敦促中国政府结束对刘霞的非法骚扰、软禁和监视，允许她自由出行，确保刘霞的言论自由权利，确保包括刘霞在内的所有人权捍卫者及其家属能够不用担心受到阻碍、恐吓、任意拘留或是监禁。一名报道文在寅访问中国活动的韩国记者星期四在中国被大约15名中方的保安人员殴打，随后送医救治。韩国方面已经向中方提起了抗议，并要求中方做出正式道歉。被打伤的记者当时正与其他韩国记者一起报道文在寅总统出席的一场韩中经贸交流活动。当文在寅在活动中参观韩国企业的展位时，一些中方的保安人员阻拦了这些韩国记者采访拍摄，一名韩国记者与中方保安人员发生了冲突。青瓦台的高层人士对韩联社记者说，初步调查显示，施暴的人员有可能是当天活动的韩国主办方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在当地雇用的保安人员，但这些人员是处在中国警方的领导之下。韩联社称，在事件发生之后，青瓦台官员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中方迅速查明真相，追究施暴者责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这一活动是韩国方面自行组织的，但事件毕竟发生在中国，所以我们还是非常关心。发言人陆康表示，中方正向韩国组织方来了解情况。他还强调，中韩双方的目标一致，就是要确保文在寅访华圆满成功。但是记者在外交部公布的当天例行记者会的内容中并没有发现相关的内容。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与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会晤，不过就像刚刚新闻报道里我们说到，就在双方的会谈前发生了韩国的随团记者遭到中国保安人员殴打的事件，让这次的访问蒙上了阴影。就在中韩关系因为韩国部署萨德陷入停滞，文在寅的访问能不能够让两国关系出现转机，同时缓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备受外界关注。我们下面就为您连线美国之音北京记者站的主任艾德，来为您报道今天的有关情况。艾德，你好。
你好。
是，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今天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中国他有哪些安排活动，那么他会见了中方的哪些人物呢？
文在寅他今天是他的第二天。今天上午他出席了中韩经贸合作交流会，而访华期间， 他还带来一个规模庞大的商业代表团，大约有300多名的韩国企业负责人。他下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据官方媒体报道，文在寅在会谈中提到了2018年“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政治口号，双方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意见，也表达了他们以和平手段解决朝鲜问题的立场。就是一些著名的韩国影视明星也参加了国宾，包括宋慧乔。这一次商业代表随团出访，明星亮相，都反映了中韩经贸文化关系的转暖意向。
是，但是艾德在另外一
明
方
天
面，
啊，明天
是艾德，你说。
明天文在寅他将会在北京大学演讲，会见总理李克强，然后他会前往重庆，李文。
是。艾德在这一连串的访问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今天早上发生的这起事件，就是韩国记者被中方的保安人员殴打的事件。韩国方面不仅仅要求要调查，要求要正式的道歉。那么中国方面，我们刚刚听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非常关心这起事件。那么对于这起事件，在中国到底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
到目前的位置，我。官方的就是比较官方的那个反应，我目前没有掌握具体的情况，但是在报道的下早你有提到说有一名记者被受伤，但是我们现在就报道也有听到说有另外一位记者也被打，韩国媒体也报道说那个韩国政府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道歉。
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啊，这个文在寅还有几天在中国的访问行程，在这几天的观察里面，到底在中国对于朝鲜问题，还有文在寅的这次访问，他们有什么样的分析和评论呢？
最近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他表示，美国愿意在没有前提条件下，的情况下与朝鲜对话。这种言论引起了多方面的注意。不过白宫的说法又与蒂勒森有一点不同。但是有分析家他们认为，习近平在与文在寅会谈中会讨论到这个朝鲜进行协调性的应对措施，如何遏制朝鲜发展核武器以及导弹技术。分析家还认为，因为两国的立场相近，这次访问。给予他们一个机会来对表。疑问。
是，艾德，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这次文在寅的访问呢，到底能不能就解决这个萨德的争端，这样的一个争端能否平息？那么在中国的社会，还有在中国的学界，他们又是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简单来讲，这一次访问可能不会完全解决这个争端。但是今天习近平他跟文在寅在他们会谈中有提到了这个萨德问题，有关的部署萨德系统的问题。韩国总统文在寅他接受官方媒体的时候，他说引进这个萨德系统是为了防御朝鲜核岛的威胁，纯粹是出于防卫的目的。韩国他也说韩国会注意不让萨德侵害到中国的安全利益。他还说双方也要换个位置思考。中韩双方表示，两国已经就阶段性处理萨德问题达成了一些共识，中韩关系有改善的一些意向。韩国媒体报道说，文在寅在与习近平会见之后，他们不会签署任何的一个联合声明。也不会举行联合记者会，似乎这样子就给人家的感觉就是那些分歧还存在。但是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北京市民对文在寅访华与萨德的看法。
现在你看这两年他一直搞这个萨德，影响我们中国这个安全了，所以说现在你看旅游去的人也少了，是吧？这次这个韩国总统来了，也是给这个习近平过来，是吧？ 说点好话，赔礼道歉来了，来认错来了。
我觉得冲突应该都是政府层面的吧，我觉得民众应该都还好。
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嘛，首先要遵守自己国家的一些东西，然后保证国家的一些利益的情况下，然后再去做一些其他的消费。
韩国他们这个文化最近被中国这个被中国抵制的还是蛮厉害的，被中国民众，对，而且我们现在同事啊，现在这些大众基本上很少去过于强调这韩国的明星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我们老百姓就是正常过自己的日子吧，然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太大的那个就是受到影响。如果说真的是去有很大的一些就是偏见呀，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些威胁的话，或者怎么样的话，我们还是会和我们的国家站在一起的。
还是看大众的一个接受程度，就尽量不要是从上面的层次去管我们这一块。对，可以是做一个引导，但是不能说直接这一块就帮我们截流了。
好的，您刚才看到的就是美国金主北京记者站的主任艾德在北京街头采访民众，对于文在寅访华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谢谢艾德从北京发回来的报道。继续，我们还要来关注韩国总统文在寅。其实他在访华的前夕呢，中韩两国就起了一些争端了。那就是中国央视派了记者在首尔对文在寅进行了专访，并且在央视网发表了专访的内容。不过呢，有韩国的媒体却说呢，央视对于这次的采访进行了歪曲编辑。在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栏目里，海涛就要来和您谈谈中韩两国对文在寅访华的相关报道。我们先来欢迎海涛。海涛，谢谢你来到节目中。
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文在寅这次访华看来才第二天的行程啊，就已经有了这个记者被打，然后这个中韩双方也有人说在这个欢迎仪式上中韩的两国领导人面色凝重啊，看起来刚刚我们的艾德也说这个会后双方不打算召开记者会，看得出来分歧依旧严重。先跟我们谈谈在这次文在寅访华上面，中国与韩国的媒体对这次的访问的报道据说基调是非常的不同，不同点在哪？
首先呢，这个中国的央视呢，中央电视台呢，他在这个文在寅采访之前，他就派一位比较知名的记者水均益，他就跑到那个首尔去，在总统府，韩国总统府专访了这个文在寅总统，然后他把这个专访呢就发在这个央视的网上。结果韩国的媒体叫朝鲜日报，是韩国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历史也比较悠久的一个大报，然后就刊登了一篇，就说是不对，你的央视对我们这个采访你进行了这个刚才你说的就是歪曲编辑。那么就是这样就引起了一段这个口水战。为什么呢？就是说双方呢在这个主要是在韩国如何对待萨德问题上还有一些分歧。那么在这个分歧上呢，就是央视的他对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的采访，他的这种表述呢，和韩国方面认为的就是说有所偏差啊。在这个基础上，就是因为水均益对这个文在寅的采访呢，他主要谈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请那个文在寅总统谈一谈，你要到中国访问，你对习近平总统习近平主席是什么样的一种观点看法，这个问题就不谈。然后就是谈萨德问题，你们韩国如何处理萨德问题，这个是我们中国非常看重的一个问题。双方的这个就是矛盾呢和分歧主要是围绕在萨德问题上如何表述。那么央视是一种说法，那么韩国方面朝鲜日报是另外一种说法。
我们知道这个在过去两岸问题上，这个台湾与中国有这个所谓的一中各表，这次呢针对文在寅的访问，也有媒体界传出这是一访各表，就是对一个访问两边的媒体有不同的看法。特别今天又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韩国记者被中国的保安殴打的事件，想必接下来这几天两国的媒体报道会有截然的不同。
是因为这样。那么在这个萨德问题上呢，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就是艾德他从北京发来的一些中国民众的一些反应呢，就是说中国的民众在中国媒体或者是这个中央的教育下普遍认为萨德问题是针对我们中国的，但是韩国认为这个萨德问题主要是防止朝鲜的导弹的，是和中国没有关系，这是我们一个防御性的武器，它不是一种进攻性的武器。双方的矛盾主要在这一点。那么在这一点上呢，由于韩国的这个外交长官康金和呢，前一段见王毅的时候曾经许诺说，哦，我们韩国有三步，比方说我们这个不加入美国的反导系统，这是一步啊，这是我们韩国不参加韩美日安全合作这个军事同盟，这是第二个步。那么我们韩国政府呢不考虑追加部署， 萨德系统。就这三个部呢，现在就出现了一些，就是文在寅总统，就是青瓦台呢总统府和康津河的这个外长这些说法，就有一点这个就是差别就出来了，就是，文在寅总统府呢，他们没有像康津河那样，就是特别明确的表述了这三个部，而且他们在三个部这个表述方面还有些不同。那么中国的媒体呢，他没有看到这个不同，他以为就是说康津河的说法就完全代表了韩国政府的说法，所以文在寅再说什么也是对康津河的补充，实际上这个情况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呢，在中国现在发生了这个两国的媒体这个有分歧之后呢，中国方面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说在这次那个访问当中才出现了有报道说双方在谈判之后，比方说文在寅总统会见了习近平主席之后，双方面色比较凝重啊，所以这样一些报道。
嗯，是海涛稍有关于你这个所谓的一访各表，或者是这个中韩方面的一些不同反应，我知道在我们的网站上也有一篇你的深度报道，所以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上美国之音中文网去查询。不过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时间，我想请你谈一谈，在这次文在寅访问前夕也传出了一个算是花絮，说据说这个文在寅在访华前呢，曾经深入学习了中共的十九大报告，就你的了解，是不是真有其事？
这只是中国一方面的报道，中国的这个比方说北京日报的一个公众微信号什么叫是长安知识，还有就是中国的环球网他们这样的报道，你翻翻那个韩国这个媒体韩国的报道，你的确找不到这一方面。但是这个中国方面他说是有道理，在十九大前后呢，他们曾经派出很多代表团到世界各国去宣传介绍，就是十九大，特别是十九大的政治报告。文在寅也没准他也真是读到了这个报道，至于他是不是深入学习，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所做的点评，谢谢海涛。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到，最近呢，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发出了通知，十二月份要在全疆集中开展民族团结节庆周的活动，那就是从十二月十一号开始到十二月底，新疆的各级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所有干部职工都要由领导干部来带头进入基层，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学习。到底这个节庆周活动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下面为您邀请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伊利夏提先生您好。
哎，你好。
是，我们知道这个新疆自治区党委在开展这样的一个大规模长时间的所谓节庆周，您认为它真正的目的是什么？那么虽然我们看到官方说这个活动是在全疆展开，不过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这主要就是针对维吾尔人，您的观察？
我的观察也是和你是一样的，就是主要是针对维吾尔人的。每年的年底春节的前后都是中共的所谓敏感期，也就是严守防范，然后什么严打压各种针对维吾尔人的政治运动频发高压期。所以在这个之前呢，尤其是在春节之前中共刚开完十九大，所以他们需要一段时间的表面上的稳定，他害怕出事儿，所以呢在这个时间呢派遣一大批干部到住到维吾尔人家里头，和他们同吃同喝，名义上是接亲，实际上是监督，看看他们在说话中表情上会不会有对政策的不满，会不会时不时的无意中给表露出来，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些人划归到他们严加防范的重点监控的对象，一旦他们表达一些不同的观点或者是不满，他们就有可能被抓捕，以两面人呀或者各种名义把他们抓捕入监，这样呢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等于是消除隐患，以所谓的消除隐患的，但实际上是对维吾尔人进行政治打压的一个借口。
嗯，那伊利夏提先生，就您的了解，在新疆的维吾尔人社区对于这个所谓节庆周的活动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维吾尔人的反应，我可以从我个人的尽管我生活在国外，也有很多的民运的中国的汉人朋友，也有一些外国人朋友，也就是我所谓的外国人呢，就是说同事白人或者其他的人。如果一个人到我家来做客一两个小时，我欢迎，但是如果他住到我家，再好的朋友，包括有的时候亲戚住上超过一两天，你都会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因为你的生活规则全部将被打乱。再加上呢饮食文化各个方面的不同， 所以呢都会给你的生活带来非常非常大的不舒服、不安全感、嗯、你感觉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眼皮底下被监控着，所以这是一种非和监狱没有区别的一种生活。我再举一个例子呢，就是说两个月以前有一个记者朋友，他到东土厥斯坦转了一圈回来，他告诉我他和喀什的一些汉族警察交流，包括这些汉族警察他们也认为这种同吃同住，他们有些地方早就已经开始了，说非常不舒服，所以一些汉人呢要求节假日之前呢，他所接的维吾尔亲戚或者其他民族的亲戚呢早早的过来，不要在节假日过来，说能不能双方讲好，因为这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所以说对任何人这都是一种很不舒服的，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国人的古语，应该从这个角度理解，这是一种非常令人不舒服的一种安排。
嗯哼，那么伊利夏提先生，除了这个所谓节庆周的活动之外，我们注意到这两天有关于新疆还有另外一个行动呢，可以说也引发了关注，那就是在昨天我们看到人权观察组织发表了声明说，中国当局现在正在新疆收集所有12岁到65岁居民的 DNA 的样本，他们的指纹、他们的虹膜还有血型。人权观察认为呢，这是新疆当局在假借免费健康检查的名义，在暗中的采集私密信息的做法，而且认为这严重违背了国际的人权规范。这些滥权措施呢，可能更深化了当地民众对政府的敌意。请问您了解这个事件吗？那么您如何看待人权观察的声明呢？一分钟左右时间。
我也看到了人权观察的报告。我了解这个事件的前后大致。这件事并不是昨天才开始或者近期开始的，从去年开始，自治区当局就强制维吾尔人接受他们的这种所谓的健康检查，主要目的呢是采集血样，然后呢就是虹膜、指纹三项。实际上这个呢在去年的年初就开始，当时有人从刚从喀什那边过来的人告诉我说，在一些检查站一抓到维吾尔人，他们首先就是抽血，他说不知道为什么要干什么用，他们当时就很惊讶，后面呢就开始出现这种大规模的政府安排的血样采样。那么这个呢不仅仅是违背人权，包括西方国家里头你要采血样各个东西，大家如果没有忘记的话，犹他州的那个女护士拒绝警察的出血的要求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也就是说这是违背每个人的隐私权的。那么印度也当时莫迪政府大概是今年年初提出来要身份识别指纹，被印度的高级法院给否决了，也就是说中国也总是看不上印度，总觉得它不行，但印度政府也在保护隐私，所以这个不仅是违反人权，但更重要的是我总是怀疑这个后面背后的阴谋。我的怀疑呢有三个，一个是中共政府正在采集血样，以备制造生物武器去对付维吾尔人，他现在不能像二战时候纳粹一样大规模的赶到集中营里头毒气室毒死，所以呢他有可能采用这种制造生物武器，维吾尔人没有免疫能力的，然后把维吾尔人作为一个民族整体消灭。第二个，他是把维吾尔人当作这个器官移植的备胎，也就是说备用库，在任何时候他可以把任何一个维吾尔年轻人以各种名义抓捕，然后把他的内脏给卖了或者是转给别人。第三点呢，是采取这种三项以后呢，对维吾尔人可以严加控制，任何为一个维吾尔人呢，他这个在西方叫那种标本情报，也就是说他把这些人的他根据以前他所发现的一些案件，所谓的恐怖案件，把那些人的血样啊，把那些人的心理特质全部制造成一个表，然后拿这些新采样呢和他对比，只要是符合他的这些人呢就划归他的危险人物，找机会把他们都处理掉，这是第三种可能。所以我认为轻描淡写的把它只是归类为一种违反人权 我觉得文明人类是在漠视维吾尔人的人生命和生存权。
好的，
因为现在呢，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步骤。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先生，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稍后回来呢，中国官员和官媒最近再度发起了对台湾的文攻武吓，华盛顿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而两岸关系到底面临哪些风险呢？我们欢迎您加入稍后的现场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签署了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法案中有关美台军舰互访以及邀请台湾军方参加军演等内容，被视为美国加强与台湾防御关系的重要一步，这也引发了北京的强烈不满。中国驻美外交官威胁说，美国军舰停靠台湾之日，就是中国武力统一台湾之时。北京真的会因为美国军舰的停靠而对台开战吗？川普政府是否会落实美台的军舰互访呢？同样也在星期二，台湾立法院通过了公投法修正案，将提案和通过公投的门槛大幅的降低。台湾推动独立公投是否更进一步？两岸关系面临了哪些风险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是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也是前美国国务院主管政治军事事务的官员安大维。安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到节目中。
嗨，你好。
是。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黄教授您好，欢迎您。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的安大维先生啊，我们知道这一次呢，这个川普总统所签署的这份国防授权法案呢，它其中包括了将近7000亿美元的经费，主要聚焦的是打击伊斯兰国，还有要来应对朝鲜的威胁。那么到底涉及台海两岸的部分有哪些，与过去有哪些不同呢？
所以这新的法律跟以前不同的方面就是现在美国就说他们要邀请台湾参加军事演习，比如说所谓的 Red Flag 红旗演习，就是空军的，还有类似这个 Senior Military Officer Exchange， 就是美国将军跟台湾的将军办一些双边会谈，还有各方面的training 训练，还有海军的演习，比如说这个在太平洋跟台湾海军一起办这些活动，还有比较敏感的，现在我们今天讨论就是Port of Call Exchanges， 就是美国的海军有可能可以去台湾进入高雄港，所以这个可是他们用的字是 advisability and feasibility， 意思就是美国政府要分析还要考虑，所以如果仔细看这个字的话，不是 说美国一定需要这么做，只是要看一下这个状况而且考虑一下。
嗯，是，稍后我们也要谈谈川普政府是不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考虑或真的落实这样的一个行动。不过我们接下来要来看到的是中国的反应，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早在川普总统正式的签署了这份授权法案之前，中国方面通过了官员还有官媒的相关的这个报道，就已经在对台湾施加不少的压力。我想继续先请教我们的黄介正教授，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国的驻美公使李克星，他上个星期发出这样的一个警告，我们现在在电视画面上也可以看到，他说如果美国派遣军舰到台湾，这就启动了中方的反分裂国家法，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李克星他作为中国在美国派驻美国的第二号的外交官员，他的说法我想先请教黄教授，您认为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中共中央军委军方立场，或者是中国的政府立场，或者他纯粹只是一个外交官的一种外交表态？黄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李克星公使的讲法应该不是仅代表他个人，因为我看到在视频上面他讲那几句话的时候是有看稿子的，但是我们却值得分析的是，为什么不是崔天凯大使自己出来讲，而是由二把手出来讲？第二个就是他的场域是针对华侨以及留学生讲的，如果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或者是国安会的官员坐在台下，他会不会这样讲？这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他说如果美国军舰到高雄的时候，就是解放军这个攻打台湾的时候，而且要启动反分裂法。可是反分裂法的第八条里面所设的三个条件好像跟美国军舰到台湾访问并不相同，那么显然就是我觉得有一点牵强。我觉得它主要的目的是对象是讲给在场的这个华裔的人士听，但是主要因为是在驻在国，这个话为什么不由北京来讲，而是派遣这个在美国的大使馆的这个公使来讲？我觉得主要的对象还是针对美国，他主要是警告美国，他并不是，我觉得台湾反倒是第三个对象。那么他主要的讲法可能是要给美国行政部门施压，希望美国不要在这个授权法通过了以后变成要这个去执行，希望能够阻断美国想要执行这个军舰访台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是，我们知道其实在华盛顿这个李克星公使的说法也引发了很多的议论呢。在美国国会参议员科顿就表示他严肃看待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他同时也呼吁川普政府要加速对台军售，让台湾参与联合军演。另外呢，美国学界也认为，虽然说李克星的说法并不能代表说中国真的会采取这样的一个实际行动，但是相关的武力统一的言论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我们下面就要来听听，这是美国全国亚洲研究局政治安全事务主任马益廷针对李克星公使的说法，他是怎么分析的？
我认为这反映出中共的担忧，认为军舰互访会威胁到中国的利益。中国对美国日渐增加的对台军事支持非常不高兴。不过，我认为李克星的言论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我不认为中国真的会在美国军舰停靠高雄时对台动武。因为一旦这么做，中国必须付出极高的代价，它会为中国的国际社会地位带来军事、经济及其他地缘政治等严重的后果。因此，我认为李克星的说法反映了北京更广泛层面的担忧和情绪。我不确定这是否代表这会是北京一定会采取的行动。
那么我想接下来就请教我们的安大维先生，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您对于这个中国的驻美外交官员做出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非常 blunt 非常直接的一个警告，您的反应又是如何？您认为他主要目的在哪里？
对，我蛮同意黄教授讲的可是我们要看我们现在刚才讲的美国这个法律 NDAA 美国现在是民主国家，比较透明transparent 可是中国就并没有这种同样的 transparency。所以在美国如果看到白宫还有五角大厦的国防部长加上美国的大使同样在讲一样的话，你就知道那是美国政策。可是在美国现在只有这一位李克星，而且就像黄教授说了，为什么不在北京讲，为什么不是大使讲？所以现在就比较难，那个就是知道，因为中国的政府不是这种 transparent。 政府。
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还有我们的电话线上有观众朋友想要表达意见呢。我们就先来看看在我们的电话线上在等候的这第一位，这是来自上海的唐先生或汤先生，您好，唐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首先我已经提醒大家了，就是说这个统一台湾是伟大领袖习主席光荣使命，他绝对不会回避的，在这个十九大报告里面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解放军2020年要完成合成作战能力，其实就是具备武统台湾的能力吧，但是黄教授这样的人始终是掩耳盗铃，不相信，因为武统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解放军一直在是为做武统做准备的，而且经过仔细的推估啊，就是说在台海附近作战的话，解放军完全有能力击败美军。你看美军今年自己撞船已经撞掉几艘军舰了，这样的军队能打仗吗？而且就是说，我们很多武器的设计都是针对美军来设计的，比如说美国的预警机，我们已经设计了长城的空对空导弹，包括就是说 F-22 其实已经是20年以前的隐形战斗机，根本没有实战能力。如果跟歼20碰上的话，根本是不堪一击，更不用说它这个周围的基地都在中国地对地导弹的范围内，如果机场被打掉了 ，F-22的作战半径是非常短的。它是900公里，如果从日本飞过来就只能掉到海里去了。
好，
所以说，
是我们谢谢您，上海的唐先生，我们就要先请我们的黄介正教授来谈一谈您的看法。您刚听到这位唐先生的发言了吗？
我很佩服他的勇气啊！如果他能够对实际的状况啊，美军的状况能够更了解一些的话，很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说法。那么我觉得喊打喊杀或者是武统的声浪并不一定是习近平先生的主要的想法。我觉得习近平先生最关心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圆这个梦啊，如果是在台湾海峡发生了跟美军的作战或跟日本的作战，那还说得过去。如果是两岸开打的话，或者是武力犯台，我曾经讲过，如果是武力相向就不是中华民族，如果是胁迫的统一就不算是伟大复兴了。我觉得这个大陆上面现在可以有一部分的言论自由，但是我觉得刚刚那位先生的讲法可能不一定跟习先生的想法高度一致吧。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几位网友有这样的看法，这位署名叫 Ed Zhao 的网友呢，他说驻美公使的武统言论是中共官场的大忌，实质上是绑架了中央决策的行为，只是外交系统相对独立，当事人虽然不一定受处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番言论代表当局立场。至于台湾公投法，由于不涉及变更领土主权，北京是不会反对的。那么另外呢，我们现在来看看在台湾师范大学政治所的教授范世平，他也针对李克兴的这番话有他的一番解读。我们来看看这个范世平教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李克兴放这些狠话是要震慑美国吗？不可能，美国反而会被激怒而真的这么做。但是届时中共如果没有因此对台动武，证明他只是纸老虎，而真要动武，后果又相当难测，这也将使得习近平骑虎难下，所以李克兴的话是在给习近平找麻烦。那么观众朋友又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然后我们再交由两位嘉宾来继续深入的讨论。我们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蔡先生。蔡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对于驻美那个大使发表的话，说白了只是代表他个人的一个观点，更确切的说是在邀请，就是在向习近平表忠心。他说实在的，我认识好几个在部队里边的人呢，就中国军队那些人呢，能打仗吗？谁不知道高官里边是卖官鬻爵，高官就是相互送礼的，那贪腐成风，还有说白了敲诈下属，说白了还有那个歌舞团里边的什么包养啊，说白了都成公共妓院了，靠这些人去打仗，我觉得是在讲笑话呢。
谢谢您，河北的蔡先生。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来自宁夏的高先生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高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玉文小姐，这个昨天我看到了一条消息，和台湾诗人余光中去世，感觉到非常的错愕，享年89岁。 我是很早之前就非常喜欢读余光中的诗，前几年还专门去查找余光中先生的译作。啊，我知道台湾还有大陆的许多年轻人啊，喜欢看什么范冰冰啦、李冰冰啦，看这些个演员啦、小鲜肉啦扭屁股干什么的。可我就是喜欢读这些台湾诗人的诗歌啊，看王岐山先生这个讲座什么的啊，所以台湾年轻人还要自己努力了，不要太过于被政治人物所操纵。他这个公投年龄又降低了，又是什么，主要是骗取选票了。
好的，谢谢您，宁夏的高先生。我们继续再来看到，我们在这个网站上也有几位网友提到了，就是说这位署名叫高伟的网友，他说如果军舰真的来到台湾海峡，中国大陆方面不管出于任何理由都只能开战，尽管战争对大陆和台湾都是一场浩劫和灾难，就怕习近平为了自己的伟人梦对台发动战争，那将是所有华人的灾难。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的安大维先生啊，如果说我们从现在讨论到现在，如果中国真的据此以此说美国军舰到了高雄港我就要对台湾开战这样的一种理由，从国际的规范来讲，从国际的环境来看，它是否合理？那么这是不是就等同于是向美国来宣战呢？
这是为了 port call 这美国军舰去高雄港或基隆港，这是不对称，就 disproportional。 因为他们中国说的 anti-secession law， 他们的法律是如果台湾宣布独立，所以这个军舰进入这个港口跟台湾宣布独立是不对称的事情。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讨论的，就是这个后果会非常严重。如果是台湾这样子两岸方面的话，台湾的军事军队已经可就是很有很先进的高科技，可是如果美国或日本来帮助的话，那就非常严重，因为美国跟中国两个都有核子弹。所以国际关系理论还有政治理论就是认为两个大强的国家有核子弹国家并不会打仗，因为这样子等于自杀。
嗯哼，那么另外我也还想请教安大维先生啊，这个虽然说美国政府应该不太会理会李克勤公使的这些威胁的言论，但是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说，这个就像您刚刚在节目一开始说的，国防授权法虽然说有提到这个美台军舰互访这样的内容，不过呢，它只是一个建议性的。那么您认为川普政府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来落实这样的一个互访吗？
我觉得因为美国国会现在在指定通过 NDA 说白宫还有国防部要考虑要分析，所以美国总统会做到，至少会去分析。到底会不会做出来要看这个整个状况，还有美国台湾要做一些决定，要互相沟通。可是我觉得要看某一种 political context， 在某一种状况之下会比较容易做到。比如说以前2007年、2014、2016年，美国军舰想进入香港的时候被拒绝，因为被北京拒绝，因为政治的原因。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这些军舰要继续往那个东京或这些日本的话的方向，那路上就是经过台湾，所以刚好被中国大陆拒绝，因为政治达赖喇嘛或军购的原因啊，这刚好去台湾。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之下，有可能会有所谓的 political cover， 就是可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可以执行。
是黄介正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觉得这个国防授权法，这个虽然现在这个川普总统正式签署成为了一个法律，那么川普政府会落实它的可能性又有多高？我指的是在这个美台军舰互访，甚至美国邀请台湾参与联合军演这一方面，您的看法呢？
其实台湾的军队以个人或者是少部分人呢去观摩参与美国所主办的军事演习都不是新鲜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很多年了。那么军舰互访是一个新的，如果说美国军舰驶进了高雄港就意味着战争的话，那其实依照 NDAA 里面讲的，那台湾的军舰如果到关岛或夏威夷，应该就不会是启动这个什么反分裂法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美国行政部门这个法律的通过、签署、公布，主要是把最高的行政裁量权还是留在行政部门里的手上。我觉得台湾也不会肆无忌惮或者是不考虑自己的利益，相信这个关于军舰互访的事情，台湾和美国方面会有充分的谘商，在促进彼此利益的情况之下才会发生，不会贸然行事。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的这位是来自北京的郝先生。郝先生您好，请说。 北京的，哦，北京的郝先生电话先断了，好。好，稍后我们可以继续的，请郝先生可以尝试再拨打电话回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的讨论呢，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安大维先生。我知道您在2009年到2014年在任职于美国国务院期间，您可以说是处理台湾政治军事这个可以说事务的有第一手的经历。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在近年来，您觉得这个美国与台湾之间的这个政治军事交流的情况是如何？刚刚黄介正教授稍微有提到了一点点了。那么，在川普总统上任以来，您关注到是不是有一些变化呢？
其实美国对台湾这种各方面的这种exchange， 还有这种合作都是一致的。从那时候我在美国外交部，就是国务院工作到现在，以前是 Obama 或 Trump。就有各种 exchange， 关于网络安全或者军官方面，所以都这些都是反而会有几方面是 upgrade。那时候 Trump 总统跟蔡英文打电话的时候算一个 upgrade， 还有现在我们看这个新的法律，总统前天刚签名的 NDA 也是很多方面都是一种 upgrade， 所以这就是我最近在华府看到的一个现象。
一些观察是。那么另外我们想请教我们的黄介正教授，我们知道其实也同样就在这个星期，在星期二的时候，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他在华盛顿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谈到了美中关系的时候，他没有提到台湾关系法，结果这个消息呢在台湾的媒体报道之后也引发了一些议论，那么担心是不是美国的对台政策出现了一些变化。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报道，那么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是不是台湾媒体太过紧张了呢？
提勒森国务卿在这个大西洋理事会的整个 transcript， 我还有他的视频，我全部都看完，也那个文字我也都看过了。我个人在整体来看的话，我并不认为那一天主体是在谈台湾，也不是在谈美中台三边关系。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曾经在中华民国外交部工作过，我个人并不会特别的感觉到刺耳或者是警觉。Tillerson 为什么没有这次没有讲？当然，出于惯性，我们总是希望每一次美国的官员都会同时提到台湾关系法跟三项公报。那么，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面，可能我们不需要过于敏感。如果说 Tillerson 没有讲，那个再把它放在这个 NDAA 签署，再加上国会有台的力量来看的话，我觉得我并不会这么担心。
嗯哼，那么安大维先生能不能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呢？
可以，我在这里华府的时候看到最近看到美国的军官或者五角大厦国防部还有外交部他们都会提到台湾关系法，还有这个所谓的 Six Assurances， 还有Three Communiques。 所以虽然 Tillerson 没有提到，可是比如说上个月这个 David Helvey 五角大厦负责东亚他在 Princeton 的 Defense Conference 台湾 Defense Conference 有提到台湾关系法，还有三个月之前在 CSIS 智库美国 AIT 美国在台协会的 Chairman Moore Yardley 也有提到这些，所以我觉得 Tillerson 是一个例外。
嗯哼，所以并不是因为没有提而表示有任何的改变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对于这一次呢这个美国的军舰这个访问台湾，结果呢引发了中国公使发出了强烈的恫吓的言论。那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到底美台中这三方之间的关系在近来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与发展？我们都想听听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有什么样的看法要提出。接下来这一位，这是来自四川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听过吗？
是，张先生您好，请说。
听过吗？
是的。
我发表意见就是，如果你们美国如果不相信就是中国有能力解放台湾的前提的话，你们可以试一下就对了，你不要说是。
好，谢谢您，四川的张先生啊，谢谢您。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来自上海的蒋先生。蒋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哎，嘉宾你们好。首先呢，我个人很有观点啊。我可以这么说吧，共产党说什么武力统一台湾，那他只是说大话而已，他是没不可能实现这一点的。第一点，他现在不是共产党，不是大陆怕统一，而是他因为台湾一统一之后，那个台湾的民主啊，各方面他都是共产党最惧怕的，所以共产党根本不可能，只是嘴上说说统一而已，是吧？第二点呢，美国是不可能袖手旁观的，武力也不可能跟袖手旁观。日本啊，也不可以。我呢，个人主张呢，一个意愿呢，就是能不能采用西方式的联邦制，那就是两岸统一，怎么可不可以呢？就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两岸都是联邦制，台湾是联邦制，民主政体，大陆也是民主政体。这样呢，我们两方双方都是民主政体，这样呢更加统一。 这样子可以，我的观点可不可以，两位嘉宾可不可以提示一下呢？
好的，我们谢谢上海的蒋先生。我想先就请黄介正教授简单的谈一谈这个有关于联邦制的这个问题，能不能请您一分钟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我想海峡两岸如果都各是一的话，一加一要还是等于一的话，它就必须要有一个顶层结构的设计，不论叫做一中屋顶或者是联邦或邦联，这个都是在我们过去20年海峡两岸争辩中间有被提出来过的。如果海峡两岸不希望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政治分歧，就必须要往这个顶层设计去思考。我鼓励所有海峡两岸以及海外的华人都大家一起来共同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呢也有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这位署名陈晨成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开战台湾重点不在台湾兵弱不弱，重点在大陆民众可能会借机反抗。还有这位署名吴景刚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对台动武之时恐怕是中共政权垮台之时，这一点中共体制内应该还是有明白人的，且台湾至于中共真那么重要吗？黑瞎子岛不管是条约还是国际法都应该是中国领土，结果还给俄国大部分，什么六个任何都是说给不明真相的群众听的。另外呢，这位署名自由民主的这位网友他说，美军舰停靠台湾，这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不明白一些这些被洗脑的中国人是在激动什么。不过另外也有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他说即使对台动武美国也不会参与，因为美国自己都承认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美国来干预经济会倒退50年，台湾根本不值得美国来拼命。那么针对这个网友的这个评论，我想先请我们的安大维先生，因为过去以来也有不少在美国在华盛顿的一些专家提到这个是不是时候要放弃台湾，或者是甚至现在在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所谓印太战略的一个架构之下，到底台湾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美国值不值得来防御台湾，为台湾冒这样的一个风险，能不能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和您的观察，安大维先生？
对，美国台湾完全值得美国这样子因为台湾是一个以前1979年之前是美国的军事邦交国，就像现在的韩国或日本，还有现在不是邦交国，可是是一个 close 一种 friend 朋友，还有 partner， 加起来现在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民主的台湾，所以这个历史上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就非常密切，所以包括 security cooperation 军事方面的合作。所以完全值得保护台湾。
黄教授，您的看法呢？一分钟时间。
我觉得从去年底大概一年前的时候，蔡英文总统跟川普总统当选人通电话之后这个大陆的反应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川普总统已经对于台湾的地位重不重要已经做过一次测试了。从北京的反应来看，可能台湾还是所谓中美两国中间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那么只要这个按钮一按下去，北京就会有超级反应。如果台湾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川普总统绝对不会放弃台湾啊，反而是一张王牌。
是黄教授，我想继续请你用简单的时间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也谈一谈，就是在这个星期台湾立法院通过的这个公投法修正案。那么就像刚刚我们也有观众提到，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谈到了，虽然这次的修正案对于有关于主权还有领土的变更内容并没有纳入，但是呢它确实把这个公投的提案还有一些相关的限制大幅的放松，所以对于未来台湾进行公投可以说容易不少。您觉得这对于两岸关系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那么另外呢，节目最后我们也想请两位嘉宾跟我们谈谈到底在现阶段影响两岸关系的风险还包括什么。我想先请黄介正教授利用2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
台湾的公投法在2003年的年底通过以来，所有的公投正式成立的公投案没有一次通过的，所以很多关心台湾政治的人都认为这个公投设的门槛太高，所以变成一个鸟笼公投，也就是说所有的公投案都不会过，因为它的标准太高，门槛太高。那么这一次的变动是针对立法以后的第一次重大修正， 那么而且朝野都有共识，不会影响台湾的安全，不会涉及到主权方面，而只是让公投变成更为可能。现在台湾担心的不是公投法修正案以后会造成两岸的紧张，比较担心的会不会有太多的公投案要被提出来。所以我觉得就算是有人想要挑动两岸的神经，我觉得台湾也会提统一公投，不会提台独公投。所以这方面我想大家是可以放心的。那么至于说未来会挑动台海情势的话，我觉得朝鲜半岛的问题跟南海反而会使得台海比较不稳定，所以我们希望整个区域是都能够以和平代替这个军事手段，能够大家维持整个西太平洋的和平，对于台湾最有利。
嗯哼，那么黄大为先生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啊，在现阶段就像刚刚黄介正教授也提到了，朝鲜半岛的局势相当的紧张，那么在南中国海也有不少的争议，在这样的一个国际环境空间之下，到底接下来我们看到了在两岸关系当中可能的风险点在哪里？也有人说其实最大的风险仍然是在北京，您的看法呢？
对，我觉得风险就是如果中国就是有这种 overconfidence， 而且如果用这种军事方式来威胁台湾的话，如果台湾跟中国有一种 conflict， 或者如果美国牵涉到这个 conflict 的话，会我觉得是个很大的风险。可是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 reg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你讲到北韩还有南海，在这种状况之下，刚好台湾跟美国可以变成更密切的这种partner。因为在这种状况之下，台湾可以帮美国，美国可以帮台湾有关南海这些事情。
嗯哼，是，您提到了美台之间的更密切的伙伴关系，我想继续请安大为先生跟我们谈一谈，您觉得这个未来在美国对台军售方面呢，台湾方面是否应该更加努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台湾政府内部或者是台湾的内部本身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那么有一些政党认为说这个未来不应该再跟美国进行军购，但也有一些认为实际上军购才是一个捍卫台湾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您的看法和观察呢？
我觉得这个美国卖武器给台湾是台湾要做决定，台湾想不想买，如果台湾觉得这个价格适合还有这个品质非常好的话，如果台湾觉得可以自己制造这些武器的话也可以，因为台湾有那个 CSIST 的这个组织，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台湾的选择，台湾可以选择跟美国或者自己怎么做。
嗯哼，我想继续，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也想请黄介正教授跟我们来谈一谈呢，就是在美台军售的这个问题上面，我们知道最近这个台湾的新党主席郁慕明他在华盛顿就特别提到了，这个如果未来执政的话，他说有可他们就会暂停与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购方案。那么您是不是能谈一谈，到底台湾的对美国的这个军购对于台湾的这个防御有多重要？那么另外呢，在接下来的这个台湾蔡英文政府在现在两岸关系看起来可以说是没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之下，是不是美台之间会有一个更密切的联系？就像刚刚安大为先生所说的，您的看法？
我觉得当然对台湾最有利的是同时能够跟华盛顿还有跟北京啊建立对话管道，然后妥适的制度化处理双边的关系。但以目前两岸关系中断或者是制度化协商交流中断的情况来讲，台湾跟美国就变成必须要再加强更多的关系。那么至于军售的部分，我同意安大为先生所讲的，台湾是绝对有主权来决定哪一些武器是台湾所需要的来购买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台美之间的安全合作跟谘商的管道是非常畅通，双方见面人员互访非常的频密，我觉得双方共同商议这个军售的问题应该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黄介正教授还有安大为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我们将为您邀请经济学者何清莲女士和程晓农先生探讨他们的新书《中国溃而不崩》，也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